我们已经交通了一段时间啊，感到视线的话说，根基如果损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要今天继续给弟兄姊妹交通一些根基性的东西。今天交通的内容啊，就是要交通家庭生活。也许我们很多人已经知道，我们每天都过家庭生活。如果有些东西是你知道的，就请你忍耐，因为这是我们讲些基本的东西。我在出门前寻求的时候，交通这些信息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交通这些每一个题目的时候，我是从源头上看，这个是怎么来的。这样的话，在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所以，所有的东西，当我们回到神源头上、根基上、源头上来看的时候呢？很多东西是不言自明，一下子看清楚了，不需要怎么在这里都这样摸呀那样摸呀，摸上半天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是大家已经注意到，我就是把这些东西拉到源头上来，我们来看。所以今天让我们要看家庭生活，我们就要先看那个那个家庭是怎么来的。请弟兄往下放。放到那个目录，继续往下放。再放。对。所以我们要从也主要交通三个方面，三个主要的方面来给弟兄怎么来交通。第一个我们来看，神设的家庭呢是要启示他的旨意，他的家。然后呢，我们来看在家庭生活里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夫妻生活，还有一个是父母与儿女。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那个家庭生活到底该怎么过。所以我们那个要从这几方面来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看那个第二个点，就是神设立家庭，他的意思是要事实上是要启示他的家，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先看那个家庭的起源，家是怎么起源的？我们要首先明白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里头21到24节里，我们大家都读了，那神如何设立第一个婚姻，第一个家庭，就是从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原文好像意思是说取出 something， 就是来造了个夏娃。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家庭，家庭在地上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么后头呢，这个家庭它最后需要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它不但从这儿开始，地上的万族，它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地上的万族都要从它那儿得名。所以这是神创造家庭的起源。所以是那个但是呢，在这个起源是从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地方我们开始的，但是当时在实际上在时间当中，在神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第一次提到家这个词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在创世纪第七章里头那个地方讲到神对亚那个挪亚说话的时候所提到，他说你跟你的家，你跟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那个家是指的是他的家人，包括四对夫妻，一对老夫妇，还有三对年轻的夫妻。这就是家庭开始的，家从一对开始，一对夫妻开始，然后这样可以延续下来，这是家就这样开始的。所以那个地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当神要审判大地的时候，那是差不多在656年以后，当洪水来的时候，神给挪亚所说的话。那么在那里头就告诉他说，你看一对老夫妻已经有了子女，现在有三对小夫妻在洪水之后继续要接着繁衍，这就是家庭如何一直往下来的。所以家族就从这样起源的，这是那个讲到家族当起源。而且这个家族都告诉人什么事，神心意当中，你看挪亚一家八口人，三个儿子三个儿媳，没有一个落下，全部进了方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这里他不愿他所造的人 有一个沉沦的。这样虽然有些人他自己选择他非要走沉沦的路，那没有办法，但是神的心意是不让有一个人沉沦，全家没有一个人失落的。所以在那个以弗在那个彼得的书信里头，他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呢，他明白了这是一个团体的事件。他那个有些翻译他是这样翻译，他不是说是一家八口人，他说挪亚和另外七个人。所以这就是一个 togetherness， 就神的意念是一个家，这个团体的意思。所以没有一个失落，这是神的本意。然后呢，明白了神的家庭的起源以后，我们再看看那个神借助家庭到底要说什么话。这是在创世纪28章里头，雅各的梦让我们给启示出来的。那个地方你看，知道雅各那时候，大家看我给大家教图，雅各那时候已经不小了，不是年轻人，他77岁了，我们可以严格的算出来的，对吧？他已经77岁了，77岁的老年轻人，然后呢跑着那离开家去他舅舅家，到了那个路斯那个地方，他晚上就睡了，把块石头拿去当枕头就睡了。然后神在梦中向他显现，让他看见一个天梯，然后神在梯子顶上，梯子底下等摸着地，然后呢又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才知道这个次序非常重要，是上去下来，从来不是下去上来，一定要上去，先上去才能下来。所以上去下来在梯子上，所以然后他醒了以后，你看神告诉他说，我要与你同在，然后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然后呢你跟你的后裔，你看他跟他的后裔再加上那块地，也就是神关于家那个意念完全就形成了，不单有家人，还有一家住的地方。所以这是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很奇妙的是，雅各你说那个时候虽然很肉体啊，但是他属于悟性很高。他醒了以后，他忽然间说：“哇，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就这是神的家，这是天的门。神跟他讲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把这边地赐给你的后裔。结果他忽然明白神在说的，说是他神在找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家，他要把自己的家建在地上，是非常奇妙的启示。雅各一个非常肉体的人，结果他能够明白神就这么点简单的话，其实是让他启示他自己的家。我们到了新约时候你就很清楚了，对，我们读过在提摩太书里头，提摩太保罗先跟提摩太说，那个这家就是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而说的。所以这是神在地上要建立他自己的家，而且这个家是个属灵的家。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活石，要建成灵宫，那个灵宫就是啥呢？就是属灵的家，对吧？神要把我们建成他属灵的家，这是那个你借着神，借着雅各在那个梦中一点点的启示，意象，让我们看见神在地上实实在在寻找的是要建立的他自己的家，从创造人类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神用整个历史在做这件事情，来建造他自己的家。来见到他儿子的心腹，也是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爬到天梯，到了天上，看见神的心意，看见天上的意象，那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用整个历史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个地方不但讲到那个地方是神的家，换句话说，那个地方不但是说的是教会，而且是天的门。天门就是来从里面到外面这样通的地方。换句话说，那个天梯什么意思呢？那个天的门上就从地通到天的那扇门。天的门是在神的家里头，天梯也在神的家里头。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神的家里头。每一个人都生在天地门里头，但是非常可惜的，我们比较仔细的看一下，很许许多多真正 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哎呀，我们觉得看见实在是心里都很让人伤痛了，就如同那个你叫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他医治了一个妇人，那个是驼背的妇人，那个18年之久，那个头只能这样看着地。我岳母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这个驼背驼了一辈子，那个大半辈子都是那样子，从来不知道看，不能直起腰来看天，神目当中遇到什么，就别说这样，就别说沿着梯子上去了，连抬起头来看天的机会都没有，心思也没有。整天就盯着地，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基督徒的生活，整天看着地上那件事情，不知道神我们预备的是什么东西。就如果我们要不看上天，不看着整天追着地上这些事情看的话，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失落了多少。我上个主日我在我们弟兄姊妹上个主日我记不清了，我跟我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例子，你知道是一个无从寓言故事的例子。他说有一只老鹰啊，抓了一只猫，要把它抓到天上去，就告诉他说天上河东好啊，你看见那个晴空万里，那个地上那个山川水秀是非常美丽。那个猫呢说，我只有一个问题，天上有没有老鼠？你知道，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思就像猫那样，整天想着地上的事情，整天想着有没有老鼠，我们怎么样明白神向着我们的心意？主耶稣这次恩待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神把我们生在家里头，把那个天梯放在神的家里头，那个天的门设在神的家里头，让我们进到天门里头，沿着天梯上去到天上，看见神的心意，让我们在地上为着神他我们所预备来预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为着每一个神儿女的，不是为着特殊的几些人某些人的。我们要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分享的教会有不同的说法，是一个是神的家，一个说的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1章23节，教会进入他的身体，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那个羔羊的信腹，结果就是一座新耶路撒冷长城，那就说的教会说的。我们看见以弗所书5章非常讲得很清楚，他是讲到夫妻关系，说是二人成为二人成为一体，是极大的奥秘。后来他接着说，他说什么？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在圣经里头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的家，神的家教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子？是神整个用整个历史要做成的这种事情，对吧？所以我记得我给弟兄姊妹以前教通过主怎么样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主创世纪2章21到24节那一段的时候，我忽然间明白主把他在加勒山上主耶稣就是肋旁被侧穿流出血和水来，以弗所书1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充满万有的丰满，和启示录21、22章连起来，让忽然间明白神在整个历史当中就做这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给主的祷告都是叫奉献，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造我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救我是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我那时候好像96年97年，我刚刚受浸不久的，但是我有一颗心要明白神到底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天很多细节都不知道，但是那天忽然明白这件事情。我说你造我为了这个目的，你救我为了这个目的，那么我在一生在地上，我的生活没有除了这个目的以外没其他的目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说到教会的时候，才不说到教会是基督身，是记得基督身的就是基督啊，说你拍拍我的肩膀那是我啊，你拍拍我的胳膊那也是我啊，对吧？基督身的一定是基督。所以你看，那格林多前书12章12节里头讲说，他讲说，你就如同一个身体与许多的肢体。好，如果照着这个上天门看，这是说教会的，应该说教会也是这样。但他说什么？基督也是这样。教会就是那基督。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见有做头的基督，还有做身体的团体的基督。所以这是整个神意念当中那个基督的概念。有做头的元首基督个人，还有做身体的教会，那基督。所以我们有个那个年长的弟兄江弟兄，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形容什么叫基督。然后你看 假如说世界上只有三个基督徒，那是最顶尖最好的基督徒，谁呀、啊？主耶稣就是一根突起，老带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假如世界上只有三个基督徒，那么什么是教会呢？他说教会不等于彼得加雅各加约翰，教会也不等于彼得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再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等于彼得里面的基督减去彼得，这个减不是在那个把你的个人的 identity 去减掉，而是用十字架除去到我们任何除于我们自己的东西，除于任何旧道的东西。他说教会等于彼得里面的基督减去彼得，再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减去雅各，再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减去约翰，这就是基督。没有雅各，没有彼得，没有约翰，就是基督。实际上我有雅各彼得的 identity 在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些人，但是说表示说那性质完全都是基督。所以这就是在神的意念当中基督的意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东西，就知道那个神向着他的家的要求是何等的高，何等的高。所以我记得那个兰佩德弟兄，他是犹太人，我之前跟弟兄们提过他，他讲了一句非常的好，他说 ：“A headless body is a corpse, a bodyless head is a skull。”这如果一个没有身体头，没有头的身体是一个尸体，是一具尸体；一个没有身体的头是一个骷髅头。所以说，以弗所书重点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重点讲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万有的头。所以说，格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缺一不可，都必须平衡的讲起来。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要明白这些事，要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以后，在下一个经题往下放，我们要看神按照他的心意，这是神要起诉他的家。那么神对他的家庭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要神他有一个意念，他说他希望他毫无隔阂的与他的儿女与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很有困难的，这个很有困难的。一直到启示录21章，我们才看见这件事情成就。那个时候讲的他，我看约翰说，我唯见城中有殿，有神和羔羊就是神的殿。但不需要外头那个殿什么东西把神给他的百姓隔开了，神直接住在他百姓的中间，直接给他的百姓同住。这是神从头到尾要做成他的心意。但旧约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这件事情都没办法完全做成。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对摩西说：“摩西说，主啊，让我看看你的面。”说见了我的面，没有人能够存活的。所以有时候有福音朋友说：“哎，你把神拉给我，让我看看。”我就相信了。摩西说：“我说我要把神拉给你看看，我们连灰都找不着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是怎么样的公义，他的圣洁是怎么样的圣洁。所以，但是神又要希望跟他的儿女住在一起，怎么样办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他的荣耀来遮蔽起来，那个遮蔽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是会幕，旷野的时候是会幕，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就是圣殿。他不但把自己荣耀遮蔽在会幕里头，而且更把他的荣耀遮蔽在至圣所里头，用一层厚厚的幔子把至圣所跟圣所分开，使得进去的祭司不被他的荣耀击杀。在外头院子还设立的祭坛，那个撒牛在牛撒羊的，然后流血来献祭，以免神的荣耀把这些犯罪的人给击杀了。所以这是神所设立的方法。那个时候又没办法让人直接见他的面，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与人同住。直到那个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一福音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讲，他说他匆匆忙忙没有证，叫做 tabernacle among man， 就是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翻译成英文讲，他就说 tabernacle among us， 就是支他帐篷住在我们中间。那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他那个帐篷就是他的身体， 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遮在他的身体里头。我们看见在变化山上，他把他的荣耀放出来一点点，让彼得、雅各、约翰一辈子都忘不了。彼得到晚年的时候记着他的威荣，雅各、约翰到晚年以后也记着他的威荣，放不了。然后呢，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奇妙的，根据主耶稣最早的两个门徒，就是约翰跟安德烈，他们那天跟随主耶稣以后呢，主吩咐他说：“你们要什么？”他说：“夫子啊，你在哪儿住？”然后主说：“你们来看。”所以他们就来看主所住的地方。然后他说：“那天他就与他们同住。”你明白了吗？这两个人好三号，他们好像明白神的意思是要让神跟人同住，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住，这就是神的家，这实际。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这是这一件事，这个事实。这样的话，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等到流了宝血，赦罪免以后，他的身体被裂开以后，后头讲，会幕之僧分开之僧所和圣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被撕为两半，不是从下到上，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情，是神裂开的。人没办法裂开那层幔子，神不喜欢这层幔子，神把这层幔子撕裂了，让人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借着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因为他给我们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就是神要所要的，让我们毫无掩盖，毫无遮拦，毫无隔阂的与神住在一起。直到启示录第21章永世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成就。所以成就没有电，神和羔羊直接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整个西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家，神和他的百姓住在一起。这是那个讲到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神向了他的儿女他的家人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可以用那个希伯来书2章10节跟启示录22章5节来说。希伯来书2章10节说，原来那位万物所有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头去。这就是神第一目的，他要上十字架来回到父那里头去，就是为了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头去。我给弟兄怎么讲，他如果他从变化山上直接到父那里去的话，到今天为止在神的面前还只有一位独生子，因为他从加勒山就回到父那里头去。所以今天神家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儿女，将来这许许多多的儿女都要进到荣耀里头去，这是他最重要做到的。而且不但这样，启示录2章5节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向他儿女的心愿。我们不要为了地上这些事一点点的事情跟世人那样没有什么盼望的去争那些东西，实在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我记得当我明白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在主面前有个寻求，说是让主给我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在地上的例子，让我能不明白，用这样的例子不但自己明白，也让我跟我所有接触的弟兄们明白，神向他儿子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意。一直到2010年到2011年，我搬来休斯顿之前，主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是在迈阿密那一头，迈阿密 Garden， 那是一家那个医疗诊所的连锁店，那个呢是由一个从台湾来的父亲所创立的。那个父亲是生物化学跟那个医学双博士，然后呢有两个儿子都是医学博士，然后呢有两个儿媳妇，大儿媳妇是律师，是整个管整个他那个企业的那个所有的那个 legal 的东西，还有一个儿媳妇呢也是 MD， 那个妈妈呢也很能干，整个管理全公司的整个 operation。所以呢全爸爸在那个地方 overall everything， 所以整个全家都是 C level 的那个高级主管。 我一看到那个希望的时候，我知道我感谢主，他给他听了我的祷告，让我看见了我怎么样用地上的一幅图画来描述神向着他儿女的心意。我们的父亲有一个非常更大的更伟大的 family business， 他是掌管整个 family business， 他最紧张监管所有的 business。 他的大儿子，他的长子，就是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Yes, I have the word. Thank you. 他的长子，我们的长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公司的 CEO， 他是个大 business 的 CEO。 所有的生儿女都是 C level 的高级主管，这就是圣经的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这就是神向他众儿女的心意。其实今天我们所做的是所遇到所有的经历，无论是痛苦也好，无论是喜乐也罢，无论是艰难也好，无论是顺利也罢，都是为了训练我们如何做神的儿女，如何做神的王子，做神的公主。我清楚，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不会为了地上那些东西去追求。保罗那是约翰十多个使徒约哥常常告诉我们，世界跟地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那我们不要为地上那些事情去争取，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永远的意义跟价值。这是我们从源头上看，神把家庭赐下来是要做什么的？要启示他的家，要把我们他的众儿女一同带进他的家里头。他这个家要成为什么样子？他生他儿女的心意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讲完了，我们要去地上交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是我们很多其实愿意分享主话的人都不愿意讲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再交通一点。因为就像那个以弗所这个格罗西说，你看前半截他们讲天上那个意象多么令人鼓舞，结果到后呢都是讲家庭生活，夫妻怎么样，儿女怎么样，对吧，都是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家庭讲一讲，我们要聚焦具体的东西。我们讲的第三个点就是讲家庭生活，要讲夫妻，对吧。既然神的家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夫妻生活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那么夫妻生活就是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以见证为目的，一切东西都是为了这件事情的。如果我们的夫妻生活是为了 something else 其他一些事情偏离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的生活那些见证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这就是主要恩待我们来看这些事情。那我们要讲到夫妻生活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明白要遵从神对婚姻的意念。那个神婚姻意念，这个是见证基督跟教会，是一个奥秘的观念，是灵魂体的合一，不只是那个体的合一、魂的合一或者什么的，这是灵魂体都要合一。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夫妻生活里头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的看见了主的话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一体是灵魂体的结合，不但是创世纪是那样，而且在以弗所书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他说是啥呢？他说是那个我是基督，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的教会说的，所以这是非常极大的奥秘，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妻子在这样的夫妻生活，就如同一台戏一样，但这台戏不是我们今天看的戏，都是演员演的，都是假的，对吧，都是扮演的。今天的夫妻生活是真人秀，是真夫妻，但是来表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真真实实的东西，也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那个神对妻子的话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照着主的话行的话，我们家庭就很多问题都应该没有了。但是很多问题是我们常常做不到，你一不小心就忘了， 就是记得的时候也做不到。说朱对妻子的话很简单，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是基督的头，哎，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顺服丈夫。你知道，我们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姊妹，这是很难的。我记得我们一次你特会的时候，在一个我负责一个小组的分享，有个姊妹就问。那如果那个先生他做的事做的选择都是错的，那怎么着我们也顺服吗？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价值观的不同。因为主的话是啥呢？你顺服他是由神设他做你的头，做你的头，不是对错是非的问题，是因为他是你的头，你要顺服他。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知道，在那个英文里头的中文里头，顺服都是两个词。我是觉得中国这个中文这个词啊，当然都是叫顺服顺服，大家都已经见惯了。我是觉得按照属灵的含义来讲，应该叫服顺，应该叫服顺，不应该叫顺服。服是 submit， 是一个态度，对吧？他对他错，他好他坏，神受他做我的头，我就要服他。所以上主的权柄也是这样。你像习近平。他虽然做了这么多，他坏得不得了，我们不能顺他，但是我们要服他，因为他是在上掌权的。当然不是我们的个，当然不是我们的头了，不是我们的领导，我们不跟他没关系，对吧？在美国，如果你要是在中国，你就服他。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服他是一个态度，因为他是头，没有别的理由。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叫顺，顺就是 obey。这是顺从，就是行为上的东西。对，最好的东西呢，又服又顺，或者因服而顺。你服了再顺，这个在神面前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呢，我们作为人来说，虽然他是作为头子，我们要服他，最后呢，我们会做许多的错误的选择，做许多错误的决定。但这东西，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是小事，不大不了的事，我是觉得做姊妹的，你就学习服顺好了，对吧？你那个，这是在主面前是有价值的，这个不是对错是非的问题。但如果真是涉及一些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的问题，甚至涉及到生死攸关的，那个时候呢，你要小心了，你不可能盲从的那个就顺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对吧？这就是属灵的功课，不是是非对错，除非非常关键的问题，对吧？你只要这边你服了，你又顺了，你功夫学了，他那边功夫主会教导他，他会学会的。所以我们个人学个人的功课，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主对妻子的话，主对他的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你看。非常简单，对啊，我们结婚之前热恋的时候都爱得不得了，什么都可以给他，什么也可以。但结婚以后，整天就是油盐米柴米醋，你两个人一又不一，意见不一致就开始吵起来了。对，这就是没有为着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来舍己。舍己什么呢？我弟兄们讲过多少遍了？就说 deny yourself。去弃绝你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就是那个十字架最核心的问题，要弃绝我们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弃绝这个，你弃绝了我们自己，你爱妻子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东西，我们爱他是因为他是妻子，他是我们的妻子，没有别的理由，不是说他对错做，也不是对错是非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是你的妻子，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沿着招主的话行了，很多问题都就迎刃而解。只是讲到那个那个夫妻的关系，然后那婚姻既然是神设立的，我们人人就当当尊重。所以这不是讲到那个夫妻关系上，今天你看许许多多离婚的事情，都是由于什么？都是淫乱而，很多都是由于淫乱而致。都是很如果我们不敬畏主，我们就会发生那些事情，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你不要觉得你很坚强，神是最软弱的，对吧？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你看约瑟做得很不错，虽然 那个被下了监，但是圣经说神跟他同在。你看大卫，神说最那个爱慕的爱的那个大那个君王，结果呢，不但犯了淫乱的罪，而是为了淫乱而谋杀。谋杀不是一般人了，他的37个勇士当中的一个，不是一般人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愿约瑟成为我们的榜样，大卫成为我们的警戒。没有人可以抵挡着这些东西，除非主带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的要逃离flee away，非逃离开试探，任何试探，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简单交通婚姻的供应，我们要非常快的交通。这些很多主的话很简单的，一个是要彼此帮助。神造女人是为了人，是做帮助，做我帮他的，所以这是相互之间相互帮助的问题。对啊，所以说神的话说，有人光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神的不义折断。这是讲的三股合成，就是夫妻在家神嘛。对，你只有这样我们的婚姻关系才可以牢固不可破的。所以这是我们求主恩待。夫妻是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是他的供应。这不是彼得讲到是对丈夫所说的话，如果妻子是更比较软弱的肢体，你要呵护他，要保护他，这是丈夫在这方面负有非常大的责任。这个方面就是避免淫乱。对，这是那个照着主的话。夫妻当有合时当合宜的彼此相待，不可彼此亏负。请你继续往后放。我讲到内容，这是讲到妻子应当妻子夫妻应当彼此相待，不可亏负。我们这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些事情，这不是在夫妻生活的事情上。对啊，我们见到过好我们个人见到过好几对这样的夫妻，因为那个妻子用羞辱的言语跟枪暴的手段来主导自己的身子，最后让丈夫感到极其羞辱，所以夫妻关系破裂了，懊悔莫及。没有特别要特别解释这些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既然是那个夫妻关系，所以丈夫不可以主导自己的身子，你父那个妻子也不可以主导自己的身子，是对方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你这主的话在这方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需要解释，我们照着做了，很多事情都解决了。然后呢，我们在命运出处禁止嫁娶是规模的道路，我不需要解释，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基本上最近这些年的天主教就出现这些性丑闻，就足以说明这些问题，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大点，要讲到妻子的责任，夫妻的角色，对不起，夫妻的角色与责任。第二个大点，往地上往后放。第二个大点就讲到夫妻的角色与责任，都是以见证耶稣基督为目的。我刚才已经讲到以弗所书第5:22-33，我们把这段事情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我们很多家庭问题就没了。只要把这一段用到夫妻生活里头就没了。仔细阅读，神的话是完全可以在事情里出来的，在我们生活里头。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好多东西我就不需要再做解释，反正提到就行了。说第一个是丈夫是妻子头，是一家之主，他担负的最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的责任。所以你要丈夫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你无论你软弱也好，你好像觉得你能干不能干也好，圣经是你做头的，你就担负这个责任了。所以这是丈夫的责任。妻子呢，对丈夫来讲呢，他不但有这个责任，还有爱妻子。因为丈夫很难，因为这男人呢，这个大概要像你姊妹那样，比较体贴人，比较能爱人，这比较难，所以大概就是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我们也不大清楚，从圣经的严格看不出来，到底为什么神为什么只说给丈夫说你要爱妻子，没有别的责任。 如果我们仍能爱着妻子，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这是非常简单，我们不需要都做就多说什么。那个舍己呢，讲到舍己的时候，爱的时候，舍己的时候主要讲到 deny yourself， 就把自己的魂清的。当事情出现的时候，当两个人开始意见不合，要开始马上看见要吵架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丈夫要弃绝自己，你别吵了，你放下自己。啊，一个人吵吵上一会儿吵的他就没意思，对吧？这是我们要学的，这个实实在在要学的东西。OK， 那个妻子的责任，妻子是代表教会的，那么妻子代表教会的，他就是要见证基督，要顺服基督。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一样，就是顺服。你看，很非常简单吧？神对教父的丈夫叫什么？爱，爱你的妻子如同爱你自己一样。神对妻子的要求什么呢？很简单吧？你顺服丈夫，就如同顺服基督一样，很简单吧？没有多的要求。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些东西，我们真是家里的很多事情都过去了，对吧？你看我姊妹的人，我不是说她，我也不是说我怎么着，很多年我姊妹那个顺的非常好，很多事情上她拗不过我比较强势的，那拗不过我，她就顺了。但是说我很清楚，她从头到尾到这么多年到现在，在大多数我们之间有不太合的地方，她都说呢顺而不服。我一看我就清楚这件事情，那神所要的是啥呢？服顺。服在前头的，对吧？你顺了，如果你不服，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着，不容易呢。我们两人结婚那个多少年，快39年了，很难的，对吧？所以这我们就要求主恩待我们这些事情。然后呢，夫妻同心同灵同宗同行的，一起跟随父从主侍奉主见证主。这是最美好的夫妻关系一幅图画。对，现在别让看见我大女儿大女他们一家人，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对吧？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家庭是这样的，夫妻一同比翼双飞的爱主侍奉主，多美啊！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还有很多他的其他的弟兄的家庭，要么是弟兄非常爱主，要么是姊妹非常爱主，另一半就是后头拉后腿。我记得非常有奇怪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极端的情况，一个姊妹她信主了，很爱主，结果她丈夫不爱她，最后说她妻子犯神经病了，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去。然后呢，后头最后跟她多年以后，这个丈夫终于信主了，但是还是刚开始还是不爱主。不追求，然后有人打电话打到家里，他跟他说：“你要讲地上的事，你要聊地上的事，你就跟我聊；你要聊天上的事，你就找我太太去。”对吧？你就知道这中间有多大的差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是很痛苦的，双方都苦。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能够夫妻同心、同灵、同宗、同行的跟随主、服侍主、见证主，这是最蒙福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寻求配偶的问题。配偶的问题，寻求配偶呢，这你要首先明白，这是神所拣选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呢，我要明白的是，那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另一半？所以你好好寻求，就像亚当看见所有动物都不是他的妻子，一看见夏娃那就是他的妻子，他就明白这件事情一样。当神把属于你的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灵里头，如果你爱主的话，你灵里头你马上就清楚那是不是给你的。所以我们求主恩待他。关于离婚的问题，这很简单，我们不愿意讲这些问题，对吧？但是这是现实，让摆在我面前，我们历史里的都是这样子。是主教很清楚，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这是一个总原则。但是会有一种情况，因为淫乱的关系，合一的关系一定被破坏了，那这怎么办呢？主的话里头其实也给我们一些提醒。他在主的话，人家马太19:9他这样说：“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换句话说，为了淫乱的缘故，神许可离婚。对，如果犯了淫乱了，神可以许可，可以考虑，可以许可离婚。但是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以爱来遮掩。爱能遮盖许多的罪， 来挽回，这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从立愿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就发现在把主的话实行在我们生活当中就非常具体了，很多问题都没有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还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看家庭生活的第四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父母与儿女。父母与儿女也是一样，既然在神的家里头，神是父亲，我们都是儿女。现在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当中，最下我们是父母，最上我们是儿女。我们坐在我们位于中间，既是父母又是儿女，是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地位上头，让我们既学习如何做父母，也学习如何做儿女。小时候我们没学会的，就让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有了自己的儿女以后，再继续学如何做儿女。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两倍的机会跟恩典，所以要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和恩典。就圣经首先启示神是我们的父，对吧？特别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后，他说跟玛利亚说，那个你不要摸我，我还没因为我还没上次见我的父，你去告诉我们的弟，我的弟兄，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他们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对吧？我们明白，也是明白这些东西。但是神是做我们父亲，我们要对儿女学习如何做父亲，要像神对待我们一样，如何那个也去做父亲。然后我们学习，这是那个父亲的责任。父亲责任就是都是以见证父怎么样过对待他的儿女，以这样的见证为目的，一些东西都是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的表现对待儿女表现不是像神对待我们的表现那样，那样的话，那我们的见证啊就是个失败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父母爱主敬畏神，主的话还说让他子孙蒙福直到千代，就这是我们的主的话里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如果是不爱主恨父的话，那是最好直到三四代，这样没有很多。但是爱主蒙福要到千代，像我今天蒙恩得救了，我要感谢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因为他是个爱主的人，因为他是个服侍主的人，所以主的恩典能临到我们这些子孙，跟这有关系。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为了子女，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要学习爱主。父母要忠心教养儿女，因为是神托管他们的产业，儿女不是我们的，是神的产业，托管我们管理的。要明白这些东西，神将来要向我们要的，在我们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跟儿女关系是跟我们最亲的。将来到主跟前交账的时候，夫妻关系的交账跟父母儿女的交账，首先我们要向主交的账，这是跟我们最亲的。我们妻子到哪儿去了？我们的儿女到哪儿去了？你把他们带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在教养儿女事情，父母一定要同心，父母要一定要同心。要不同心的话，那个孩子教不好。你父亲要这样，母亲要这样，把孩子当着面一看，这样开的一会儿他就学会了，谁也不听了，对吧？所以说，即便是父母方他管教的方式错了，你不同意，我们可以对孩子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交通该怎么样做。最好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争吵这事，一定要同心。然后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既然教养孩子呢，我们要对主的话很清楚，对主的话很熟悉。你比如说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这我们也教导孩子的，从小就要教导他们的。那么要教导他们说，不从个人的计谋，不单纯人道路，不做邪门人的座位，不唯独邪耶和华的律法。你看，这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要明白，你如何教导孩子，最主的话我们要熟悉，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对吧？我个人一点学习一个秘诀告诉大家，这是我学习了一辈子我学不会的，最终我明白的，你明白的道理。我越做父亲，我越不会，越学习做父亲，越不知道怎么样做父亲，越不知道怎么样教孩子。一直到我搬到休斯顿以后，有一天现在五月底，差不多离现在再过两个礼拜，可能差不多就是整整15年了，对吧？15年前的事情，我忽然间有一天下班开家回家的路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忽然间我莫名其妙的有这样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没有向你求别的，我向你所求的就是我们从家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每一个都是奉献的人。我立马被圣灵充满，不知道主答应我的祷告。我之后我就明白了，我不会教孩子，主会教孩子。孩子上学去了，我们不在身边，他跟什么人来往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24个小时 24/7 没有一刻钟，没有一秒钟离开过他，他会看着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把孩子到这里面，让他们自己过奉献的生活。什么叫奉献呢？我大家交通了，还记得吗？最根本的就是主权的转移，神在他身上有主权，即便他们犯罪他们失败都会把他们拉回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借助这件事情，我就我的祷告，我们把学习把三个孩子带到主面前，每一个孩子都奉献，主自己就交到他们去了，然后我都轻松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这是父母的责任，我们儿女的责任，还有几分钟。很简单，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是标准的儿子，我们如何做儿子呢？就看主耶稣基督如何做儿子。你看他在地上的时候，就像地上的父母怎么样对待的，对吧？他虽然他知道他的心应该以天上父神的家为事业为念，但是地上的父母不明白他，12岁时候来找他，他还是顺服他，就跑到耶稣，更让他们回到大道乐趣，在那里再待18年。这就是如何顺从父母，即便他们不明白，你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你要顺从他们，对吧？这是那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顺服，像主耶稣基督这样顺服。在科西玛尼园，虽然他不愿意跟父分离，我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但他就跟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而照你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要如何学习做儿女。有些事情我们好像过不去也没关系，可以跟他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如何我们学习做儿女，对着父母，即便他们不明白，不你就顺，都会让就交给他们功课。所以这个儿女要凡事要听从父母，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做啥呢？就是要儿女要像主耶稣基督孝敬他肉身的父母那样孝敬我们的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你看看在今天中国大陆，美国，我看他们还好，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那种你我的观，像那个什么家庭的这种观念。你知道在中国大陆里头，你看看那个家里头，如果有一对父母住在那儿女家里头，那都是多半是谁家呀？岳父岳母。明白了吗？这是 partiality， 没有公平而言。我们这么大年纪了，你看我的父母肚子了，我再孝敬他们都没有机会。如果我们做儿女不能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是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东西。神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好让你们在世上长寿。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儿女在地上要孝敬父母，像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上了十字架了，他马上要被要死了，在死之前他把玛利亚交给约翰。所以这是一个做儿子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这些事情上真正的愿主恩待我们，这是如何过家庭生活。所以主恩待我们，我们主的话就交通到这里。所以把主的话，我把这些换能里头很多点我们又仔细的讲，但是那些经文都在那个地方，主的话用在我们生活里头，一切事情都通了，很简单。所以求弟兄姊妹好好的照主的话而行，求主恩待我们，恩待他的话。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天这一段话仰望在你自己手中，愿你来恩待你自己的家，恩待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花整个的历史来建造你自己的家，好让你与你的儿女毫无间隔毫无遮拦的住在一起。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儿女在地上的家，各个家庭也都是这样。 主啊，我们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在这里头，在你自己的家里头恩待我们，也就是今天一点点不完全的交通，在你儿女的心中做完全的工作，让我们在地上的见证，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无论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无论是我们在一起的团体生活，都见证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把我们的感谢咱们都来归给你，愿在这每一件事情上，耶稣的基督的见证都被高举，都被彰显，让你的名得到荣耀。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